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今天手忙脚乱的，实在是啊，就是最后晚了，跟大家道歉啊。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中方呢还是小动作不断，但日方现在很明显已经不再理会了啊。你各种经济制裁我也不再回应啊，人家也不再说这事儿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就跟上次佩洛西访问台湾，后来怎么了？也没咋地啊，冷暴力将成为双方的常态。实际上今天呢就有这方面的迹象啊。中方这边呢官媒现在有所收敛了。那说到乌克兰这边呢，今天出了一件大事儿。今天多家媒体，我这找啊，金融时报报的是很多，路透、华尔街日报、 Politico 还有谁啊，大概四五家媒体都做了长篇的报道，说的差不多是一件事儿，那就是原来美俄在十月份他们密谋了一个和平计划，没有乌克兰参与，欧盟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密谋了一个28点计划，比照着现在，前两天刚在联合国通过的那个加沙20点计划，他比照着那个搞了一个28点计划。那这次呢，约伊斯坦布尔，约小泽也去，乌克兰那个俄罗斯那边人也去，结果乌克兰断然拒绝了这个投降方案。那里边到底说什么了？川普到底在里边做了些什么？一会儿给大家综合这几大媒体给大家汇报一下。那说到美国新闻呢，川普刚刚发帖，他签署了那个爱泼斯坦档案的透明法案，这是他的原来的名称。当然呢，他写了一个长文，那个都不重要了，关键是那这个法案里边到底都说啥了，到底要公布些什么呢？一会儿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法案。最后呢，如果有时间啊，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经济学人有这么一篇观点文章。他大致的意思呢，习近平2025年取得了大胜，搞得不错。你看跟川普的博弈啊，包括整个中国各方面，他认为搞得还是不错的。那他认为在2026年对习近平来说有三大诱惑。当然也并不是说啊，像经济学人这样严肃的大媒体，他的观点我们就要啊，他扔根骨头我们就品尝半天，那也不是这样了。所以说他这篇文章呢有一半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呢正好有这么一篇东西，咱们大家讨论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网络上怎么说来着，叫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美国呢正式确认向台湾出售雷神防空导弹系统NASAMS， 价值大概是7亿美金。这是一周内第二次对台军售。说到这套系统呢，第一次军售 3.3 个亿，那这次呢将近7个亿，差不多10个亿吧。美国在台代表处的处长叫格林，他讲，通过这两次军售，美国重申了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说出来了啊，这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要给这个系统呢？这个系统因为在乌克兰战场上，他们有过丰富的实战应用，事实证明它管用，而且呢，也相对和爱国者相比，它比较便宜，它比较实用啊。所以说未来这将是美国军工出口的一个大项。那在这一带谁在用这个，谁有这个呢？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就用的是这套系统。他们讲台湾面临着从空中海上啊，包括导弹无人机啊，多个方向多个层级的这种威胁， 那现在这个 NASAMS 属于一种中程的防空系统，可以拦截飞机、拦截巡航导弹、拦截无人机，各方面对台湾有多重防空的这种要求的满足，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特别是它经过了实战，在实战中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提高了它出口的吸引力，这件事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要说第一笔那3.3个亿的军售，因为台湾买了很多 F-16， 那 F-16 它要维护的，它要维修的呀，那平时的一些零件零部件各方面它都需要不断的补充，那个还勉强不能算是军售，只能算是维护。那这7亿，而且把这个层次的武器啊，防空武器给了台湾，这有所质变，这是一个大的突破。别忘了什么情况，贝森特前两天说在27号之前，感恩节前要跟中国签贸易协议的，在签贸易协议之前啪啪一周来两个军售，什么意思？那这贸易协议怎么回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透视出那里边谈的不好，对吧？那里边谈的要好会有这个吗？之前为了见习近平一面啊，川普把9月份的那个军售都给停了吗？那现在突然间连来两个军售，这什么意思？您自己品。另外美国又有一个动静，这个呢是拖了一段时间的，在美国的参议院有一个1512法案，是台湾保障啊，台湾保证实施法，在昨天下午6:45全体同意无异议通过，就跟那爱泼斯坦档案一样啊，全票通过。众议院在5月5号就已经通过了，那在参议院这儿已经压了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压？也是一样，他们在配合川普，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啊，凡是关于台湾的一些法案刺激性的啊，前一阵都给压了。那为什么昨天就突然间就全票通过了？严格讲，跟那个军售两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啊叠加的这么一个信号。那这个法案都说什么了？强化美国对台承诺，要求行政部门检视更新落实台湾保证法里边的这些内容啊，这里边要重新搞一搞。另外要深化美台合作，扩大呢美国和台湾在科技、经贸、供应链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什么叫重要领域？就是军事嘛，这东西没法说啊，咱就这么写了。另外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要求美方对台湾军售、军事交流、防卫需求啊，要有更透明的执行的方式，要加大这一块。另外呢，提升台湾的国际参与，要求行政部门，就是白宫了，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倡议中的实质的参与。第五条，强化政策的一致性和国会的监督。作为国务院，要定期向国会来汇报美台交流啊，各方面政策落实的程度。等于呢，又搞了这么一个法案。令人震撼的是，全票通过。这两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被加倍了，得到了一个大的叠加，这个挺震撼的啊。说到下一条台湾的新闻，也可能是不是跟我的呼吁有关，还是跟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或就在昨天，有台湾的朋友给我转了好几位，说大康你看啊，这是奶奶，因为我都不认识嘛，说这位是台湾的一个大 V 啊，这位呢也是台湾的一个名人啊，大家呢都在脸书上发帖发帖，然后呢都在呼吁台湾民众这时候要去帮日本。那现在打什么呢？一个打旅游，一个打水产品。说到水产品，台湾是日本的第3大进口国， 说到旅游观光，台湾是日本的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一个第三，一个第二。那你现在中国打它的水产品和观光，所以说我看到有一位大 V 强烈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台湾人赴日观光，把这个缺口给补上。现在我们第二啊，那第一不来了，留下一个20%的空档，我们能不能给填补上，让我们台湾成为到日本访问的第一大游客来源国，我们这时候要给人家这个支持。另外呢，扩大购买日本的水产品，在日本在台湾民间要掀起一个小高潮，大家要吃日本的水产品。为什么？人家讲台湾过去被搞，日本都是在帮台湾，现在是我们回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你看在台湾有很多的大 V 啊，有很多的人现在这两天都在做这件事儿，我非常的欣慰啊，我非常的高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并不是人家安倍给台湾吃凤梨大家就认为理所当然，那人家那有事儿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结果人家现在遭到了中共的猛攻，那现在日本有事是不是台湾也有事啊？你这东西都是互相的呀啊，现在台湾这边民间有很多人有这个自觉啊，这还是非常好的。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日本这场大戏吧。先说那双方会谈了以后是有一些尾声的。中国官媒呢，新华社的那个微信号啊，他呢是做了一些报道，是这么说的。官媒给做了一些解释，说这位刘劲松刘司长那个五四青年装，告诉呢，他以前他也穿过啊，并不是因为这次故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装束呢，原来霍元甲那电视剧里边，陈真不穿那么一身吗？那不打日本吗？啊，那个功夫什么打日本是那个意思。哎，没，不要过度联想。说这个呢，他以前他也穿过。那至于插兜，结果这位刘司长呢，对这位公众号的作者就讲说，当时天冷啊，也不便握手啊，所以说呢，他做了一些解释。别呀，干嘛要往回缩呀？穿那身衣服就是故意的吗？怎么了？我就是插兜里，就是为了和你不握手，显那个流氓派头吗？怎么还往回收、往回解释了？我这么想，大概也知道这一幕太过流氓、太过小混混，那个形象太不怎么样，内外都有点交代不过去，现在开始认怂，开始往回说了。为什么呀？那你要这样，那太简单了，因为你中国和世界各方面，你也有很多外交官要出国的呀。那以后到了世界上，那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外交官以后也都这态度，您看好不好啊？你这么对别人，那别人也这么对你呗。那如果大家都对你是这个态度，你觉得很光荣、很露脸吗？所以说呢，哎，他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了。结果中国外交官这个插兜送客的这个照片当然也惹恼了日本人。日方呢向中方正式到那个抗议了。日本外务省表示说，鉴于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方式，说我们不予评论，但是在没有和日方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安排媒体采访这一点，我们向中方提出了应有的抗议。也就是按照日方的说法，11月18号这个中日司长级别的磋商之前并没有准备对媒体公开，没这个节目，结果中方呢在没有和日本协商的情况下偷袭，擅自安排了这个摆拍啊，做了这么一个展现，耍了这么一个小聪明，日本人认为你这太坏了，你这太不厚道了，对他进行了抗议啊。这是整个对这件事儿双方的一个尾声，一个态度。那下边继续，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说中方，那是忙什么呢啊，继续开骂。 骂人又不要钱，骂人这便宜，这便宜啊啊，这个也是我们啊这伟大祖国比较擅长的啊，骂个街这多便宜啊。不过今天看呢有所收敛，今天人日呢就一篇，我从头找到尾就一篇，他这一篇呢还是找了一个日本人写的，说日本不能再次滑向战争深渊，在国际论坛这个栏目啊，找了一个这样的日本人啊，当然他也没说高氏早苗，可能是原来人家写的一个类似的反思文章，哎，今天他给安到这儿了。新华社呢也就是一篇，昨天都三篇，今天是一篇。新华时评，高氏开历史倒车必将失败，写了这么一篇。微博呢我也看了一下，第一条那别说了，肯定日本，那你这好几天说日本多次不宣而战啊，历史上这就坏透了。然后第二条，如果战斗就在今夜打响，完了后边好多条就没有了，我数了一下50条热搜里边只有6条，只有6，那和昨天的都少一半，那少了一半。所以说这从官媒各方面的掌控来说，声量略有下降，以略微有所降低。这是上边。那下边呢，那疯狗就多了，那就开始了。北京日报它有一个公众号叫长安街知识，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日本必须决定是否要自取灭亡。你让人家怎么决定？哎，这他写了这么一篇啊。然后呢是这也上了热搜了啊。然后是共军多家军方账号相继发声。那这时候得做英勇状啊，国防部讲啊，日方若敢铤而走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解放军报，武力介入台海，日本全国将沦为战场。啊，中国的这个军号英文，武力介入台海，你要沦为战场。然后呢是中国的军号发日语的海报啊，必将迎头痛击。然后中国的军号在海外发了好多的视频啊，这个什么每天都是训练日啊，海军吧还写了，还发了啊，南部空军还发了一个 rap。那个具体词儿我就不说了啊，还来了个顺口溜啊，如果你要侵略我们，我们就怎么着，谁要侵略你啊，啊这现在都是这么说了。空军呢这儿还有什么枪已上膛剑已出鞘啊，这等等的吧。好家伙，这帮人现在跟疯狗似的，这能是开始啊，这一通臭骂。另外呢是新华社的那个公众号叫牛弹琴，给日本呢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啊，他大概呢给总结了这么三条啊，说下一步呢三种可能性。第一种，高氏你要深刻反省，收回相关挑衅言论啊，如何怎样。那他现在也看，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可能性现在看不大，因为现在啊出了这件事儿，人家民调超过 80%， 日本主流民意支持他所持的强硬立场，他自己也知道了。第二呢，那就是高氏早苗装聋作哑，哎，以后呢也就不再发表类似的言论，但也不收回之前的挑衅，以后再有风吹草动又会出现新的危机，这是第二，就不出声了。第三就是高氏早苗破罐子破摔，继续向极右翼献媚，发表更强硬的言论，甚至闪电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呢是有一个极右翼的媒体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12月26号那是日本的一个纪念日，高氏以前都去，说这次呢高氏准备去，可是我查了一下各方面的报道，除了这一家做了这么个揣测之外，没有人做这个报道了。那你说这三条，一个是高氏认错，第三条呢高氏破罐子破摔，这大概是不太可能了。那现在日本大致的状态就是人家不搭理你了。哎，他说的倒中了一条啊，这是官媒的一些说法了。这是骂街。那下边呢小动作，为什么叫小动作呢？因为这动作啊着实是不大了。首先呢中国政府已经向日本做了通报，暂停进口水产品。 这很严重吗？大家查，实际上原来也是象征性的小幅恢复了水产品的进口，原来也没有全面开放，就允许了一小点儿。哎，这不行就拉倒了呗。另外呢，牛肉原来是那是2010年把这个牛肉给停了，停了以后呢，那最近要恢复啊，现在双方正在谈判，目前可以说正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中方呢现在突然撤回了这个意愿，导致整个的进程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等于旅游警告之后，电影也不让演了，现在呢把刀又砍向了日本的农渔业啊，农业和渔业等于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牛肉现在也不行了。那还有呢，那就是邮轮啊，不是卖石油的那邮轮啊，就是那个旅游的那个邮轮，那出了几个战狼的两个小事件了。一个是呢，爱达地中海号本来呢要停靠在日本的宫古岛平良港，这地中海号什么情况？这是中国的国营的一艘邮轮，那既然是国营的，那就得听党中央的号召。结果到了那儿以后，他突然取消了靠港和乘客下船的计划。邮轮啥意思？不就到那儿，然后游客，他这上面2600多人呢啊，大伙花这么多钱，就等于去了趟日本啊。然后下边有很多大巴车，我们都坐过嘛啊，都在那儿等着你去哪个景点，然后就各奔东西，这到下午几点该回来回来啊，就这么个情况，谁都不去了。然后呢，这个邮轮还停在港内，但是我不靠岸。你要一靠岸就得拿绳子都给绑上，然后大伙下去嘛，没有。就在港里边，在这水里边停着，然后就决定明天，就是今天起航返华。我也不知道这2600多游客，那人家干嘛？我要去日本呢，现在你告诉我不下去了，这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条国营的船啊，叫微子海光，也调整了。啊，这个呢原定在日本福冈的靠岸的观光也都取消了，全体的经营商啊，就什么客人吧，无需下船，谁也不能下船。那我在船上待着干嘛？眼看着福冈我下不去，哎，在船上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啊，有一些互动的体验，甚至提供一些专属服务啊，我们到那儿给你按摩一下，给你揉揉脚还不行吗？来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态势，我们决定做出这么一个变更。所以说这两艘邮轮啊，那都不去了啊，这有这种，你说这是个多大的动作吗？这是个小动作了。另外呢还有小动作，这都见不得人的。说到这旅游，彭博社做了一个报道，他得到了知情人士的透露，证实了昨天是有朋友跟我说，这是彭博社他的一个报道，说现在呢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的集团公司、银行啊这种啊，这个那政府部门的就更甭说了啊，政府机构包括国营企业都向员工发出了通知，避免近日安排赴日的行程。知情人士讲，这个通知使部分人员取消或者推迟了原定的赴日的行程，并不是全部。那你怎么办？为什么一有事就打旅游呢？我估计最近呢，可能中国人去日本的这个热情让习近平他们看了很不高兴啊，大致的一些新的数据了，说整个中日航班两边一下每年这千来万人，这受得了受不了啊。中国的航空公司承担了 80% 的航班量，排名前五的航班有东航、国航、春秋、南航和吉祥，他们占了80%啊。十月份的数据，中国游客赴日同比和去年比增长了 23%， 增幅超过了同期外国游客的 18%。 中国游客啊，黄金周嘛，去日本是很猛的。然后呢，算今年的前三个季度全算，中国到日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750万人次，同比和去年相比暴涨了 42.7%。 那你让习近平一看，好家伙，你这给日本捧场，给日本送外汇去了吗？打，不让他去。那因为中国能去得起的，天天吃方便面就榨菜的，他去不了啊。真正去得起的不就是中产和体制内这帮吃官饭的这帮人，他们有钱啊。那现在吃官饭的这帮人肯定是不让去了，那中产那帮呢，今天我看竟有那写小故事的。今天小故事的标题叫是我也是一个不听话的，结果呢他自己写小作文啊，以为就我一人不听话呢，结果一上了飞机一看，好，满坑满谷，这飞机是满的，等于大家全是不听话的。中产呢很多人还是不听他这套了。今天也有很多人把日本在那边的一些照片啊，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景点各方面一看，那不一样吗？没啥变化，乌泱乌泱的，还都是中国人，没什么大的变化，目前看不出来。包括有一些香港的记者、台湾的记者访问了一些日本的商家，卖小吃的、卖礼品的，大家觉得没什么感觉，没觉出人少来啊，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了。下边呢，这是中方啊，小动作。下边咱们说说日本。作为高市这边呢，朝日新闻有这么一个报道，说那天答辩，早晨三点就进了官邸进行准备，搞了三个半小时，逐字修改各方面的稿件，都是亲自操刀啊，搞的这个答辩的内容。这个高层讲说，首相呢想融入一些个人的理念，制定基于这个政府未来的一套新的政策的方向，所以说当时他是做了一些思考的。结果说下来以后，这个精心准备的答询没想到引起了这么一个风波，当时还没炸，因为事后才炸的嘛。但当时说下来以后，他的身边的亲信透露说，高市呢就私下承认，刚才我有点说过头了，还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精心准备，而且这是第一次啊，这是个碰头彩，刚才有点说过了。说高市的幕僚事后讲啊，他呢可能当时对事后引发的外交风波预判不足，在准备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啊，结果呢就说了这番话啊，不光他本人了，后来团队呢也认为我们确实有疏失，大家也有一些懊悔，认为还是应该事先给他一些提醒。啊，有幕僚讲呢，尽管高市本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呢还是应该多贡献我们的一些提醒，这个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问题。他自己呢还是可以说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事儿已经办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国家级的脸面，那这时候已经半步都不能退了。你要让我评论就是昨天的说法，实际上作为高市，他整个政策的大方向是确定远中亲美，然后呢严管外国人。今天那小野田在记者会上对外国人他都没说排外，但是外国人你要按规矩来，你得守规矩，否则的话我可不客气。另外买房买地有一些不规矩的地方我要严惩，现在他们正在摸底，正在调查，这个那是没毛病。所以说呢，大方向既然这事儿已经确定，我认为中日之间炸了早晚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不炸，下件事儿也一样，早晚一定会爆啊。所以说呢，既然早爆了，那也就这样了。这事儿呢，严格讲这事儿并不意外了。另外说到有一个变化呢，大阪府的知事，啥概念？大阪是个省吧，咱们就算是大阪省的省长。他谁？他就是现在自民党的合作的党友，日本维新会的党代表吉村。那作为大阪府的知事，直接讲对这个总领事薛建，他认为他应该道歉， 同时他宣布今后不出席任何有薛健参加或者是由中国领事馆主办的任何活动，不参加。他已经认为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而且他也坚持高士首相在国会的那个表达没有必要撤回，他坚决支持。那中国游客减少，你大阪你也吃亏，那没毛病啊，最好避免依赖中国游客的商业模式，把这个要视作为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风险都很大啊，所以说这个早完早了，这人也够猛的啊。吉田啊，大阪府的知事说了这么一番话了，别的就没有啊，别的就没有了。你要说日本政府对中国，你看他那儿扯地连天的这么骂，那日本的主要的媒体或者怎么样有反思，有的认为高市做得对，有的认为呢是欠妥，甚至有人认为呢，有媒体认为说高市这么做不对啊，这简直是莽撞啊，批评的也有，赞扬的也有，这持中平之论的啊那也很多了，没有骂街的啊，人家这儿没有那样。所以说基本上这边呢采取了这么一种态度。今天我们评论一下啊，那盘点一下中国现在对日本所谓的这些什么制裁，水产品本来就恢复了一点儿，你现在断了其实也无所谓了。日本呢原本在这一两年时间对它的海产品也找到了其他的客户啊，当然呢就这两天啊，就跟当年的凤梨一样，这时候可看台湾弟兄们的水准了，这时候投桃报李的机会可到了啊，这个大伙儿都盯着看呢，多吃日本水产品啊。另外说到牛肉2010年就停了，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本来就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那人家日本也没说满地跑牛，牛肉卖不出去都臭了，也没到这个地步啊，没有就拉倒了。那现在有实质性的实际上就是旅游，就这个对日本呢可能是有所伤损了，但这件事本身有两面性嘛。一方面呢，本来是中国人愿意去，大家呢找到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而且航班都是中国的，旅行社也都是中国的，你现在大家不去了，那中国人也不高兴，相关的业者损失这么大，那你这到底治谁呢？这是这方面。另一方面呢，作为日本来说是损失了这么一块客人，但也确实让很多的日本当地民众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最近他们一直抱怨旅游过度，人太多了，已经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特别是中国游客，这个大家怨声载道。你像那小野田讲，你说要不要挣这块钱，是，那现在我们就要做出选择，日本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挣这块钱，在这两个如果只能挑一个的话，那你挑什么？所以说现在也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为，这跟当年的香港是一样的，为了这些旅游业者的经济，开礼品店的，开商场的，或者是开餐馆的，你们是挣到了钱了，结果我们全社会都在承担这个痛苦，我们都在付出代价，都得忍着。所以说这部分现在客人不来了，我看日本现在叫好的多，当然呢从业者是比较难受了，可能现在开始有感了。你要让我判断呢，小动作，中国目前为止呢看不见中国有继续想把它再次升级，我层层加码直到你服了为止，还没有这个迹象。你看前一阵该骂的也都骂了，该说的也都说了，上纲上线的啊，把这个什么历史也给扒出来了什么的等等的啊，这刚才说了微博第一条，以前日本多年就多次就不宣而战，恨之把日本啊200年的历史都翻出来了，你这说完了差不多了，什么叫升级？如果有中国的高级官员出来讲话就完了，政协主席了对吧，外交部长了，再往上或者是李强啊，到这个级别要出来说话，那时候官媒在开足马力， 那就是向更大范围蔓延的迹象了，那就不是小动作了，那就要上大动作了。现在有吗？我没有看到。你仔细看看人日和新华两边看的，我认为有点像收的意思，到此为止了。这是第一个评价啊。说到第二个评价呢，那在日本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我不理你，哎，你爱骂不骂，你爱折腾不折腾，撒泼打滚，我不搭理你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政府和主要的媒体大家都有这个默契，对中国人家已经不再回话了，你爱骂就骂，你爱说啥说啥，我们这边不做任何的回应。经济上呢，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愿意制裁你就干你的，你高兴就好。这边呢一切照旧，由着你自己折腾，你说制裁啥你就自己弄，哎，我这儿呢也不跟你对等报复。过去有句老话嘛，三句不理淡如水。对待这种巨婴啊，对待这种插兜送客的小混混，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要不然你跟他骂，这就是又升级了。过两天我死给你看啊，他跟你拼了。所以说你也甭搭理他，你爱干嘛干嘛，你自己啊扫着，最后自己就直去了，也就差不多就得了。到目前呢，如果我认为再往后我们也不会花这么大篇幅再说这场风暴了。到目前看呢，这场戏啊，咱们给大致的就可以总结一下。你说美国那边军舰定期跑这自由航行来，一周两个军售案子，国会议员一天到晚的跑那边喝咖啡，跑那边一块开会去，然后这就这么热闹。卢比奥，现在川普是不说台湾的事儿，卢比奥那该说还是说呀。那美国人真刀真枪的干呢，那你美国怎么了？你中国什么态度啊？什么基本就是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有的时候强烈抗议，那怎么着了？你禁止游客去美国了吗？或者是你是什么不卖给美国还是干嘛？那对美国你怎么不敢啊？那美国做的比那高市就说上这么一句话，加起来说了两句话，然后就举国之力，立马各种经济制裁，立马就排山倒海，民族仇恨、国家仇恨就全上，你怎么回事？如果你真在乎台湾，那美国啥没干？那这两天你应该跟美国拼了，你也没敢说话，你这干嘛呢？就是戏，就是表演。现在呢能干嘛？进了点游客，然后不让不买那几条鱼了。你再往下走啊，你再往下走，人家有美日同盟啊，那美国就上了，半导体给你断供，什么金融制裁，噼里啪啦这一通就开始了。你敢吗？你也不敢。现在这是干嘛呢？纯属是找软柿子捏，顺便呢大力转移国内经济一团糟的注意力，然后老百姓呢跟着一块晕头晕脑的敲敲键盘，跟着解解气啊，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折腾半天，你告诉我折腾出什么来了？雷声大雨点小，就搞了一点小动作，包括以前也都一样，每次都是轰轰烈烈，最后剩一个悄无声息，不每次不都这玩意儿吗？你看他再往下走，咱们大伙儿就瞪着眼看，他敢吗？也就到此为止了。你要是真对台湾这件事在乎的话，那还得了了，那你现在跟美国还不得翻车呀？他敢说吗？所以说现在说到这件事儿啊，这真是无聊啊，让他热闹一阵儿啊，把那个嘴脸向全世界展示那么一遍，现在呢也就算知道了啊，也就算知道，我们知道了你是这么个情况，大家了解了也就完了。来吧，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这件事儿呢。今天看完了这个新闻啊，弄得大家心情都不是太好。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把这故事给讲完整。先说打仗吧。乌克兰指挥部呢向波克罗夫斯克部署了最致命的无人机部队，把整个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杀戮战场。那些躲在废墟下，躲在那个水泥底下的单个的俄罗斯士兵都会被无人机追踪，然后被一个一个的消灭。 泽连斯基亲自视察了整个这个地区的无人机部队，下达了明确的指示，彻底消灭波克罗夫斯克的俄军。等于到现在呢，俄罗斯一天之内都要进行超过100次的攻击，有一半的滑翔炸弹，就那大炸弹能飞的，都扔到了这座城市。现在整个全面战场三分之一的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方。到现在呢，他控制的大概有七八成的地区，乌克兰手里还有两三成的地区，现在呢就全是无人机啊，在里边飞来飞去。他们那无人机操作那相当出神入化，都能飞进这个建筑，在建筑里边来回找啊，一看这儿猫着一个，直接炸死。现在有无人机在杀戮这些俄罗斯士兵啊。另外说到那天这个 ATACMS， 现在报告出来了，乌克兰打了六枚带着集束炸弹的，其中有一个场地是有现场画面的。在那个俄罗斯境内呢，有那么一片操场，画面上看大概有那么五六十人在里边正在活动，旁边还有几部卡车啊，正在训练吧，应该是训练场地。结果那个炸完了以后是集束炸弹，整个这一片全完，是一颗炸弹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估计那几十个人就全报销了。所以说那个是有啊，一下他们打了三个目标，用了六颗导弹啊，那天那么个情况啊，给补充一下。那来吧，咱们就说说今天震惊了全世界的这些新闻啊，几大媒体都做了报道。首先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川普政府和俄罗斯官员拟定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新方案，这个方案需要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美国敦促总统泽连斯基接受。有一名熟悉谈判的人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参与了制定方案，目前还处在一个框架的阶段。这是《金融时报》的说法，下边《华尔街日报》啊就接力，他是这么讲的，说旨在结束这场冲突的最新28点和平提案是由卢比奥、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他们四个人开了三天的会，直接磋商以后制定的。整个过程没有征求乌克兰泽连斯基乃至欧洲或者是乌克兰其他官员的意见，他们是秘密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白宫信心满满，计划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提交给乌克兰，称泽连斯基在压力之下你别无选择。那有记者问，那关于欧洲的态度呢？这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并不真正关心他们在想什么，你爱琢磨什么琢磨什么，这跟你没关系。有两名了解谈判的人说，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本周在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把这个方案转交给了乌克兰的特使，他会见了乌克兰国安顾问，也就是前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在一起讨论了这28条的内容。下边媒体 Axios 来接力说，川普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计划将把乌克兰东部目前未被俄罗斯控制的部分地区割让给俄罗斯，来换取美国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保障。据这位美国官员讲，白宫的观点是，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乌克兰很可能无论如何你都会失去这些领土，因此现在达成协议是符合乌克兰的利益的。反正早晚你也守不住，你还不如现在就交出来就完了呢，还少死人呢，就这个意思啊。说这份包含28点的计划要求啊，这个是《金融时报》又说回来了，是模仿前一阵在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加沙20条，是以那个大致的框架为范本搞的这个28条。这里边的大致内容，尽管乌克兰目前仍然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就是乌东 12% 的领土，但俄罗斯仍将获得整个地区的完全事实上的控制权。哎，小泽不是在白宫都拒绝了吗？当时拿着地图，对吧？都讲都拒绝了吗？他们做了一个修改， 他说呢，未来这个地方呢会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乌克兰撤出的这块地区将会被视作为非军事区，俄罗斯不得在那里部署部队。也就是现在什么波克罗夫斯克这些地区还在这儿坚守，哎，把这 12% 的土地你退出去，原来那一版就归俄罗斯了嘛，那就你就没戏了嘛，整个的东大门就亮出来了。哎，现在他们搞了一个进展，哎，你把它让出来，我们也不在那儿驻军，然后这儿呢就涂成灰色，变成一个缓冲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哎，这次呢他们做了一点小的调整。这是在乌东这两个州。那另外那两个地区呢，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就以现在的控制线为冻结。啊，当然俄罗斯将归还部分土地，具体取决于谈判的结果。也就是那两个南边的那两个州啊，现在呢就这样了。然后乌东这你给我撤出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咱们涂灰了啊，这是他们的领土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回到金融时报，三名直接了解文件内容的人说，草案要求乌克兰让出顿巴斯的剩余地区，包括现在由他们控制的土地，还有一条要把武装力量削减一半。也就是现在乌克兰全加起来有那么70-80万的部队吧，把这个削减一半。草案还要求乌克兰放弃某些关键类别的武器。那说什么呢？这不是现在能打他的火烈鸟、海王星，还有什么呀？哎，这你就不许搞了。然后美国也要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当然，《金融时报》讲这些武器和援助对乌克兰的防卫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放弃之后，那让乌克兰未来在面对俄罗斯的进攻的时候，将变得束手无策，等于缴械嘛？这成这个了。然后草案还要求乌克兰要承认俄语为官方语言，这相当于什么概念？那相当于将来当时二战以后的，当比如说中国和日本谈，那你得让日语成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当时就有点这个意思啊。你侵略完我，让我接受你的语言，然后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在乌克兰的当地分支的官方地位，这就完全满足了普京的政治要求。然后乌克兰还必须同意未来至少在几年内放弃加入北约，另外不得允许在他的境内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来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那你未来安全怎么保障？那作为交换，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某种安全保障。那俄罗斯呢？哎，我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了。在俄罗斯这个民族面前，承诺值一分钱吗？这就是美国搞出来的草案。熟悉文件的人把它形容为，这是一个非常笼统而且明显偏向俄罗斯的方案。了解方案的人说，这会让普京感到很安心。一个熟悉这个情况的俄罗斯这边的人士讲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方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这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那乌克兰方面呢，当那不是乌梅罗夫前两天告诉你了，听完了这个介绍以后表示说，整个内容完全体现了克里姆林宫要求的最大化，这里边和之前普京的要求没有重大修改，乌克兰完全无法接受。回到路透社，消息人士称，特使维特科夫明确表示，他希望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尽管这里边包含一些过去乌克兰长期坚持的红线，你也得放弃。金融时报讲，如果乌克兰全盘接受，这就等于让出了乌克兰的主权。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人士的话称，说华盛顿方面已经明确告知泽连斯基，乌克兰必须接受美国制定的结束战争的框架文件。一个白宫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这些条款是非常合理的。 泽连斯基，现在你在外部的压力以及刚刚爆的这个内部腐败丑闻的影响之下，你最终你就会接受所提出的这个条件。战场上你看你现在你也不利嘛，内部因为腐败问题你的民调支持率也在下降，你必须接受。乌克兰的高级官员讲，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提出来的这一系列结束战争方案的各种信息，他们已经拿到了，说这个方案是美国和俄罗斯制定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据高级官员透露，川普派遣一个高级军事官员代表团前往基辅，今天已经到了，包括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两名四星上将，已经到了啊，会和泽连斯基及其他乌克兰官员及高级军事和工业代表进行会谈。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的条款将在今天他们正式宣布给泽连斯基。那泽连斯基提前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他国安顾问不是维特科夫都跟他讲了嘛，把人喊到迈阿密去都交代给他了。那昨天泽连斯基到达了土耳其，旨在参与这场和平谈判。消息人士讲，泽连斯基是带着他自己的方案抵达的，而且这个方案和欧洲进行了协调，他还坚持要以广泛的方式来进行会谈。他去伊斯坦布尔干嘛？本来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要去的，俄罗斯那个德米特里耶夫也去了，大家本来是约在伊斯坦布尔，然后埃尔多安来做东，把小泽给请来一块儿来说这件事儿，啊，这是原来的这个安排。但是埃克西奥斯最新的报道，维特科夫取消了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泽连斯基不想讨论美国的和平方案，他带了一个自己的，结果美国特使就取消了这次和泽连斯基在土耳其的会面，他认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希望。一个美国官员讲，那我们只有等待了，现在球在泽连斯基这边。川普也支持维特科夫取消这次会晤的决定。那既然没希望，那你就别去了。那川普讲，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华盛顿来讨论美国的这个新方案。那最终的结局，泽连斯基和埃尔多安举行了一次会议。那同样赶到了现场的俄罗斯的那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没有被受邀参加这个会谈。埃尔多安在会晤之后，两个人开记者会嘛，那脸都耷拉着，表情很沉重的啊。埃尔多安再次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支持，然后大声的讲，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金融时报的最新的报道，乌克兰直接拒绝了美国的所谓的和平计划，他们认为整个的计划使克里姆林宫的要求最大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接受。金融时报的评论，白宫的新和平计划结果和克里姆林宫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伊斯坦布尔的备忘录几乎是一致的，这就相当于是一份投降的文件。你谁能想到川普和俄罗斯他们背后在干这个，最后拿出一个来，又把原来那个普京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又拿出来啊，就是稍微动了一点，你把那地儿给我让出来，哎，我可以要求普京也不去驻军，他凭什么听你的？他凭什么听你的？你已经主持谈判这么长时间了，普京听过你的吗？然后就你的承诺，那普京呢？那以后我不打你了，我也不打其他欧洲国家了，你的承诺算个屁呀。所以说这就是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到这儿呢，咱们评论几句啊。先说第一条，川普和俄罗斯私下谈判缔结密约，没有乌克兰， 没有欧洲的盟友，没有北约的盟友。参照刚刚联合国通过的加沙20条，他们搞了一个28条。看了吗？他把乌克兰当加沙了。那谁是哈马斯呢？难道就是小泽和乌克兰人吗？我给数了一下啊，就这样的事儿，川普已经是第4次尝试了。到现在他也不明白这种徒劳无功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欧盟也不会接受，乌克兰人也不会接受的。如果小泽敢接受了这个，他会在乌克兰大街上被当街打死的，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东西的。第4次了，还用我给大家一一回顾吗？这是第一啊。说到第二点，整个这件事情充分的证明川普不是乌克兰人的盟友，他也不把欧洲当盟友，他也不把北约当盟友，他的盟友只有普京，他只考虑普京的利益和这么一个公然的侵略者密谋合约。等于川普他出卖了美国，出卖了整个的西方世界。现在他只能证明他不但有把柄在普京的手里，而且就像人家讲的，他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当然我不能说他是特务啊，他就是一个俄罗斯的资产，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美国250年的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吗？第三点，乌克兰拒绝了，因为这事儿呢还没有公布，那欧盟呢到现在也没有公开见到这份东西，欧盟现在还没有第一时间表态。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那拒绝川普的后果是什么呢？你搞了这么一个，我给你破了局了，我不听你的，要怎么着呢？无非就这么几种可能呗，美国就拂袖而去了，以后呢我也不管了，以后也别找我买东西来了啊，就给是更不可能了，你们援助早没有了，你你上我这儿买东西我还得挣10%呢，哎，那出售武器也没有了，到现在还有情报支持呢，那个是免费的，那还给吗？另外还有，如果再过分一点啊，如这个，如果你不听我的，那我还管，我不管这单子烂事儿了，什么我都不给了，这是一啊，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再过分一点，你们这事儿我不但不管了，我和俄罗斯恢复关系，我们单过了，我们单独媾和了，我美国解除俄罗斯的制裁，我开始和俄罗斯全面合作了，俄罗斯有稀土，我们就直接来了。你们爱咋地咋地了，我跟俄罗斯单走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最坏的一种，他甚至会给俄罗斯予以支持，那这个我相信就不能想象了，那也就是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了，太过分了。说到这儿呢，当然还有一个坏消息了，路透社的报道，原来川普任命的那个战争特使，他不是俩吗？一个是维特科夫，那个是单对普京的。最早的那位特使凯洛格将军，这个老头人很好。后来他跟普京那儿，克里姆林宫不欢迎他呀，你老替乌克兰人说话，你老主持正义，人家不要他了。后来这不就弄了一个维特科夫？那这老头你也不能给人撤了啊。那好，你单对乌克兰，你单对泽连斯基当我的特使。结果呢，凯洛格将军已经通知了他的朋友，年底他要辞职了，不干了。为什么呢？干不下去了。因为现在众多的政府官员都在各自独立处理乌克兰的事务，谁都在掺和，谁都在里边搅和，各干各的，他也弄不明白了。而且他认为原则性的，川普政府到现在始终不承认俄罗斯是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才是和平谈判的真正拖延者。这位老先生到现在把这事儿给报了，到现在川普政府也不这么认为。 那我还干什么干？我不干了，不能和你们这帮人在一块混了。那他这老头一走，对乌克兰、对小泽他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坏消息。凯洛格是川普政府里边唯一一个能够倾听乌克兰人心声的一个代表，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经常和那个维特科夫发生冲突，因为那个人经常在会议上重复普京的一些论调，然后呢要割让土地怎么怎么样，每到这时候乌克兰人还没说话呢，凯洛格将军上去就跟他搏，大伙都见证了很多次了。所以说现在这位老先生干不下去了，那他干不下去了，我们也就知道整个的这个局现在已经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今天我们做一点评论啊，我相信今天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系列，现在很多中文媒体也都在各种层面的报道了。我今天把这故事，我通过四大媒体，我给大家通过接力啊，把这件故事给讲完整。很多人听完了以后，我估计心里就俩字，非常的愤懑，愤懑的想骂人。但是呢，我们不能和中共一样，我们要学习那位日本的局长，即使愤怒到了极点，也要保持我们的文明水准。我希望在留言区啊，各方面大家，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的文明水准。在这儿我就剩一句话，我只是看着我曾经充满了尊敬的这个伟大的美国，现在美国拥有这么一个总统，就看着这么一个跳梁小丑在祸乱美国和世界，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悲哀。你要让我去骂他，两个字儿，他都不配，他都配不上我去骂他。来吧，下边我们说两句荷兰。荷兰呢，这儿突然做了一个宣布。我看啊，荷兰的经济大臣啊，就是专门抄那个安氏公司的那位大臣呢，他做了一个宣布，说鉴于近期事态的发展，我认为现在是采取建设性步骤的正确时机。现在呢，基本上也就是把这半导体公司的控制权还给原来中资的文泰科技。那中国这儿呢，哎，表示也支持啊，认为这算是一个进展了。然后下周他们要到中国去啊，你看我都放弃了，下边的事该怎么地怎么地啊，这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嗯，但是文泰科技这家公司人家不买账，说是你部长下了这么一个命令，宣布原来啊整个的这个啊这霸王硬上弓，所有的事儿都暂停了。但是没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是打了官司的，别忘了荷兰是一个法治国家，并不是因为荷兰政府的一个部长当时积雪上头就把这把公司给抄了啊，一个荷兰公司被中资给买了，然后呢在里边把里边的科技各方面的就往回搬啊，最后呢认为这有碍国家安全，就把这事儿愣给停了，愣给抢回去了啊，不是这样的。这件事儿是经过了企业法庭的裁决的，是走了法院的。那现在这文泰科技讲，是你部长说把这还给我们，可是10月7号的那个法庭裁决还生效呢，这个效力没有受你这个部长令的任何的影响。那整个他这个公司对那个安氏公司的控制权仍然处在受限的状态，等于这个法令的这个法庭这个紧急措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说这件事呢还有问题啊，这件事只办了一半，那不知道法庭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件事呢还没完，还是我们之前的评论啊，荷兰干这件事呢确实最后贻笑大方了，自己确实打脸了。这件事事先呢确实没有想清楚，没有提前做好兵棋推演，晕头晕脑一下就干上去了。美国一下令，荷兰就开干，结果中国这边一反击，顿时就没主意了，人家不给东西了，最后一下就傻了，现在啊弄得一地鸡毛。 所以说这个案例应该是作为一个反面的案例。这些国家呢，对中国是有警惕啊，想对付中国，但别以为中国好对付。就像这次啊，中美的贸易战，川普给打成这么个状态，包括这次这个安氏公司的事件，这都是打脸的教训。没有搞清楚，没有做好复杂的兵棋推演，把各种困难的情况都想到位，妙算多者胜。你看人习近平他们那边应该算是妙算比较多的，你在这边是有优势，你这事儿你根本没算计明白，然后就茫然启动，茫然开打，最后挨打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弄得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不好。来吧，说两句德国。德国呢，昨天我很少看德国统计局的数据，昨天看完这个确实是让我感到有些叹息。前三个季度，结果中国再度成为了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别人呢都在陆续脱钩，结果德国又杀回去了。一到九月份，德国对华贸易额达到了1859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0.6%， 中国再次成为了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统计显示前三个季度啊，这中国呢，德国从中国进口了1245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8.5%。 啊，这里边电气设备、服装、机械这些东西特别多。那你对中国出口呢，只有614亿欧元，同比下降了 12.3%。 整个今年大量的从中国进口往中国呢是大幅下降，结果留下了一个631亿欧元的贸易逆差。结果那你跟美国，那不是前一阵跟美国成最大伙伴了吗？结果德国和美国的贸易额同比下降了 3.9%， 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7.8%， 从美国的进口同比下降了同比增长了 2.8%， 对美国出口大幅度下降，下降了将近 8%， 结果它留下了一个，就是这样，他也创造了40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跟美国做是赚钱的，结果在减少，结果跟中国做呢，大量的赔钱，出口也不要，大量从中国进口，结果嘿，他这逆风向而行，不懂啊，这完全搞不太懂他们在干嘛，这弄不明白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先说经济，先说美联储。美联储呢，他们开了一个会，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分歧的。多数人认为不适合在12月份再次降息。有一些人就开始担心，坏了，股市这次要出事儿啊。我看今天呢，今天还略微涨点，今天问题还不是特别大。说与会者认为呢，有人认为还是在12月份还是降那个25个基点那 0.25， 但是有很多人认为最好还是维持今年的利率不变，认为呢这个关税开始起作用，通胀呢各方面啊还是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不能这么降息啊，还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了。目前看降息的可能性现在是在下降。现在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昨天我看到了一个专家的说法，现在说到降息的可能性已经低于 50% 了，大概 42%， 而不降息的可能性已经接近60%了。现在两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说到降息和不降息，美联储是怎么运作的？不是说鲍威尔说了不算，他说了算，川普又写帖骂鲍威尔，不是那么回事啊。我把美联储每年每个季度的运作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决定是不是降息还是加息，是由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由他们来开会投票决定的。鲍威尔只有一票啊，他决定不了，他严格讲只是一个秘书啊，我组织大家来开会啊，大家怎么怎么样主持会议的一个人而已了。整个投票呢有12票。12票里边其中有联储，就是美国有整个的8个联储，这8个联储里边纽联，美国是整个的12个联储啊，我想想啊，地区联储有12个联储。纽联储那位因为他地位超然，他是每次都有投票权的。 剩下那11个地区联储，像什么亚特兰大、费城啊等等那些联储里边，每次轮换有4个人投票。也就是在联储里边，在这12个联储里有5票。那12个呢，然后就是联储局有一个董事会，前一阵不折腾那个黑人的女董事那库克，说他买房怎么怎么着呢，他是其中的一个董事。也就是7位董事加上下边12个联储里的5位，12个人来投票。投票多者然后再如何怎样啊。所以说呢，是由大家来投票决定的。这还真不是鲍威尔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刚才怎么说，多数人认为这事儿没戏啊，大家是目前是这么看的。所以说这你不降息的话，那这股票什么的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谨慎了。来，下边说说爱因波斯坦这个案子，川普呢签字。正式签字了。签字了以后呢，他自己发了一个长帖，骂了半天衔接啊，那我就不给他说那个帖子了。那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法案。司法部被要求在30天内，也就是12月的中旬之前要公布了啊，要做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啊。然后呢，我给大家说说那这个法案中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呀，这里边到底这要公开哪些东西呢，快速说啊。一个是要把爱波斯坦本人所有的调查起诉和羁押的事项公布，另外把他那女友马克斯维尔啊所有的事儿，刚才跟他那一样全部公开。然后第三项，把航班记录、旅行记录，就是那小本本，谁上了那个飞机等等啊，那个机场的记录啊，什么使用的飞机、船只、交通工具，把那个名单你都给我拿出来，那这个要公布。然后下边把犯罪活动、民事和解、豁免和认罪协议啊，包括调查程序有关的个人，这里边甚至包括政府的官员，全部都曝光。那这里边前一阵司法部副部长和那个女友马克斯维尔你们达成了一个什么幕后的协议，恐怕也在这次的曝光的当中。然后下边呢，和爱波斯坦贩运和金贩卖和金融网络有关的这些公司银行账户啊，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曝光。然后下边是豁免协议、非起诉协议、认罪协议、封存和解协议，凡是涉及到爱波斯坦的这些关联方全部都把它报了。另外呢，司法部关于这个案子内部的通信、邮件、备忘录、会议记录啊，是不是决定要把它起诉调查和终止调查，当时你们怎么做的决定全拿出来，全把它拿出来。然后下边呢是关于，大家注意啊，有销毁、删除、篡改、丢失、隐藏和这个爱波斯坦甚至是关联方，包括他的拘留或者是死亡调查，所有这些相关的文档啊，包括录音和电子数据的通信等等这些东西，全都给我说清楚。你们有没有销毁，有没有删除，或者是怎么样，这必须都要把它给，你们销毁了什么，他们都是有记录的啊。这是所有要公开的这些内容。然后呢，他会说，你比如说现在议长约翰逊一直讲嘛，你有的时候是名誉的损害，这里边有政治的敏感性等等，这里边法案明确规定不得以尴尬、名誉损害、政治敏感性为由拒绝公开或者延迟公开，没有这个道理。这里边特别说到，你看有政府官员，还有外国的一些啊显要人士，爱谁谁，包括一些公众人员，不能以这个理由啊都给他公布。另外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保留一些删减啊，可能一些遮盖，这里边有受害人和儿童证人，这个呢要给人家保留啊，这是个人隐私。另外有儿童色情的内容，卧室里边正弄人小女孩那个内容就先控制吧，那不能公开给公众，那还得了了，那不行啊。另外呢，确实这个公布，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或者是联邦起诉，它可能要暂时的封闭一下，但是你必须把你的现实、把你的时间，你必须要说清楚。是你现在正调查张三李四，好，这个暂时封存，但把时间说清楚， 啊，你都封存了些什么啊，你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这件事儿川普是犯了一个勺子的，因为他前一阵儿他公布的是什么，司法部已经宣布要对民主党人进行调查，这里边有谁，有克林顿等等这些内容啊，包括前两天那老头说那个萨尔摩斯，就是原来那财长，那就过两天我啥都不干了，我深感愧疚，他是宣布要调查那些人，结果现在什么结局，你不这已经启动调查了，那对这些人的档案反而要保留了，当然要限时。那共和党人呢，受害人说了里边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川普可没启动调查，没启动调查也就是那些东西都可以公开，对吧，他自己呢这事儿一开始他没想清楚，现在那你也没辙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关于死亡啊那些啊那个死状的那些影像不能公布啊，还有一些别的基本就没有了啊。然后在公布向公众公布档案后，司法部长必须在15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你必须要说清楚各个类别已经公开和保留的记录文件通信和调查资料，公开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你要把它说清楚，然后那些删减的那些东西你必须给我法律依据，你不能说干嘛干嘛。另外呢在所有公开保留的资料中，你里边提到的每一名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和外国显要的名单要跟国会15天内你要必须拿出这报告来交给国会。这是马西他们搞的，这个最后就是稀里哗啦全过了啊！这里边呢大家就想象啊，在30天内也就是到12月中旬之前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众议院议长和这小二真卖力气啊，他感到很失望，他对参议院没有做任何修改就通过了这个法案深感失望。他说他已经和川普进行了交谈，我们都对此感到担忧。两个人都没想到到参议院结果好家伙举手表决一下就过了，他没想到约翰逊已经对这事儿进行了5个月的阻挠。他直接讲，他原本他就直接讲嘛，在那个众院通过之后，他直接对记者讲，他说他已经打电话给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说他私下里和他商量了，他非常有信心参议院会有条不紊的来修改这项法案，他认为他们会像蜗牛一般的速度慢慢的推进，在法案中加入大量的隐私保护的措施，他认为他们会把这事儿给拖下来。我相信这也是川普一开始后来掉头180度同意，他认为在参院那儿能把它给弄下来，来破坏整个的法案的这个节奏，结果没想到参议院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参议院没配合，结果现在这位众议院议长失算了，当然他背后的川普也跟着失算了。原本是认为能守住或者是拖延这一关的，没想到来了个全票通过，这个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那现在说这里边到底是谁脏啊，是共和党脏还是民主党脏啊，那就看两边的表态呗。你众议院议长还这么表态，那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他是这么讲的，我们必须确保拿到所有爱泼斯坦的档案，我们全部都要，他们不能在这件事上再耍花招，他们不能说我们今天给你这个但是有些法律原因我们不能给你那个，别来这套。他说我们将不遗余力的追查到底，他说我根本不信任本届政府，我也不信任邦迪，我也不信任帕特尔，我更不信任总统，我们所有人的职责就是继续追查他们。现在民主党现在已经彻底表态全公开，爱谁谁，有我们的人那也活该了，现在就是全部公开。你共和党陪着吗？等于现在这件事儿啊，现在处在一种意外的状态，没想到参议院突然来了一个这个。现在众议院那个监督委员会现在在追杀，要求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还有维京群岛提供爱泼斯坦的财务记录，谁给你转的钱，买卖小女孩都谁干过啊，这个呢现在他们在查了。 这是关于整个这件事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啊。那下边还有一些别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也特别有意思。川普呢为了起诉原来这个 FBI 的局长科米，原来有一个检察官干呢，最后好长时间不起诉，你这什么情况，最后把他给撤了，换了一个自己人，原来他的私人律师，一个美女啊，来特地任命他为起诉科米的检察官。结果呢，这个通过了大陪审团，对科米也起诉了。结果科米和他的律师不服，到法院跟他们打官司，说你那个整个大陪审团那个起诉本身就有毛病。那法官就把这个检察官给叫来了，这美女叫来了，你什么情况？最后三问两问，这美女检察官向法官承认了，说大陪审团拒绝起诉科米，没过。结果他直接就让大陪审团的团长签名了，实际上根本没有经过大陪审团的通过，公然造假，他自己承认了。 ABC NBC 都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们讲法庭上令人震惊的这个供述彻底摧毁了川普司法部对科米的指控，说检方被迫承认大陪审团的人员并没有审查过所谓起诉的这个起诉书，只是陪审团的主席叫哈利根在一份篡改后的版本上直接签字交给法官，他自己承认实际上根本没有经过大陪审团的同意，就为了迫害政治对手就搞出了这样无法无天的这种事情。那最后法官叫纳赫马诺夫直接驳回了这位美女检察官的辩解。那科米这边就急了，你没有起诉书，你怎么起诉的我呀？而且这个时效，因为这个诉讼的时间时效已经过了，整个案件就此瓦解了，就闹出这么一个笑话来。好家伙，就为了就干这个科米，伪造签字，最后就甚至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哇，这是美国吗？这是。另外呢 ，CNN 也打了一个官司。那川普一直说嘛，我那个2020年大选是被偷走的。结果 CNN 在评论中直接说，你这是一个弥天大谎。结果川普就告了，告完了以后，基层法院判川普输，然后呢又往上上诉，结果联邦上诉法院今天也驳回了川普控告 CNN 诽谤案的裁决。当时川普要让 CNN 赔 4.75 亿美元，最后给驳回了。整个这个法官呢，还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任命的。 CNN 呢说他使用弥天大谎或者叫滔天谎言这个词儿，他认为呢是属于观点而不是事实上的虚假陈述，所以说不构成诉讼的理由。那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对此都表示赞同，这仨人里边有两个都是川普任命的。最后这仨法官一块判川普输，那最后怎么着？那上诉法院又不行了，奔哪儿？大家说，最高法院，我就不知道最高法院会不会最后还惯着他啊？那咱们就不知道了。CNN 算替媒体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其他的好多官司他们都不敢打。那 BBC 那个单说啊，那是混了蛋了，那好，公开篡改人家的讲话，前后对接，你那个那让人家赔多少钱都活该啊！你等于是篡改人家，你是别有用心，那个就完了。那你不是评论啊，那不是评论，那你那个是恶意的攻击，那个要犯刑事罪行的，不是说你辞职就完了。所以说，川普让他赔10亿、赔50亿，那都活该了。让他倒闭，我一点都啊，我高举双手赞成啊！这 BBC 就这么干啊！来吧，快速给大家说几个民调。第一个民调呢，这很有名的一个老牌民调 Marist， 这个民调很有名，现在就没人管川普了。现在呢，基本说的是2026年中期选举，大家盯的都是这个。结果在注册选民的民调调查中，民主党拿到了55，共和党只有41，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差别。这个老民调是很有声誉的啊。 做到对川普的支持率反对57，支持是40，大概差17个百分点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新出来的一个民调叫辩论 Argument 啊，是这家民调公司有朋友推荐给我啊，后来呢我下了他们那个公众号啊，今天这个民调我也看到了啊，是说这家民调公司做的还是蛮认真的，是原来谁呀、啊、什么的跳槽跳到这儿来，他来做啊，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民调，也说的是2026年的中期选举，说是民主党54，共和党46，比刚才那个差距稍微小一点，他这个是选的是在 LV 就是 likely voter 就是表明我去投票的这些人啊，就很肯定的去投票的，54比46。那如果在 RV 就是所有注册的选民里边，他不一定去投票，但我是注册选民的，民主党是53，共和党47啊，这两边都差不太多啊，差那么大概6-7个点吧。这是最新的一些民调推荐给大家。来，我们说说贸易战，得快说了啊。首先呢说到进出口啊，美国呢因为9月份这数字出不了了，这不是关门嘛，政府停摆，现在这个可能已经够呛了。现在说的都是8月份的数字，8月份关税已经从8月17号吧，那时候都已经起来了啊，结果呢8月份是有一些变化。8月份美国的进口额下降了 5.1%， 下降了 5.1%， 我看看出口呢啊，八月份的出口，嗯，这个数字啊，啊，出口上升了0.1%，等于呢，一下逆差减少了596亿，等于进口大幅度减少，下降了5点多，出口呢基本持平，是什么概念？这个其实对 GDP 是有好处的。我们说到 GDP 呢，三个嘛，消费。啊，投资和出口，其实说出口并不准确，应该说出口的贸易顺差，那个才计入 GDP 的，烂出口那个不算啊，挣来的钱那个是 GDP 啊。所以说你我出进口减少，出口还原来那样，对 GDP 来说是有增加的，但是对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也就老百姓整个的进口各方面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这 5.1， 因为美国是基本上全世界1/3的消费都在他那儿嘛，他是大吸盘嘛，你不进口了，那导致其他国家的经济也都出了一些问题啊，这是8月份的一个数字了。另外说到呢，昨天啊，美国农业部公布了这个最终的数据，终于啊，那天说了中国买大豆开始动了啊，20多万吨什么的，那个不够啊，哎，现在最新公布中国采购了79.2万吨美国大豆，这是2022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单日购买量，应该大概就在17号一下下单买了这么多，到现在加起来就100万吨，那天跟大家讲了这么个数啊，所以说现在还不够。你说到中国和美国之间，你答应的人家1200万吨，到现在创了这么一个单日记录，你才100万吨，才1/10都不到，7%-8%吧，还有90%没有兑现呢。那现在巴西大豆今年也是一个丰收季，美国大豆当前的价格已经高于巴西大豆了。所以说中国买这么多大豆干嘛呀，现在是有问题的。再加上你看美国连续给台湾2笔军售，所以说我对这个贸易谈判我根本不看好。我认为这事儿呢软着陆也罢，硬着陆也罢，我认为现在都很困难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事儿可能性并不大了。来，最后呢花这么几分钟说说这个经济学人写的这篇东西。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人的文章啊，都是很厉害，或者是都是代表这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老牌的杂志的啊。他呢是发表在上边的一个观点啊，这个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下吧。他展望呢，习近平经历了相当成功的2025年， 说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在2026年将面临着三大诱惑。说2025年迄今为止，他们在川普的贸易战中打了一手好牌，有限缓冲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进行了灵巧的反击，其他方面也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策略啊，使呢这个而且任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崩解在加速进行。川普在那儿作嘛，哎，他们正好也他们就想这样啊，把现有的世界秩序啊打垮了，正好也都合适了。所以说呢，然后呢他讲啊，说呢2025年11月说中国指数啊 MSCI 中国指数以美元计超越了标普500，而且中国的 IPO 的募集的资本也超过了华尔街。他们认为今年中国是不错的，而且他们一直推动中国摆脱外部的卡脖子啊，增强自己能力的战略，然后贸易战证明了他们是成功的啊。然后讲呢，说芯片各方面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贸易啊，上升到令人瞩目的 30%， 中国的石油储备也创下了12亿桶的历史记录啊，等等。他对中国这方面呢，对2025年啊，他认为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啊，说前九个月中国对世界其他贸易的出口同比增加了 11%啊，等等的吧，这里边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说法吧。当然我对这位专家呢，我不能认同他对中国2025年的评价。他认为习近平呢在这儿取得了成功，我不能这么认为。我不能这么认为。首先你就说和川普打仗，这个确实啊，他伏击了川普。川普一开始大大咧咧，没想到稀土这儿人家早这儿妙算多者胜嘛，人这憋着一个大招在那埋伏着呢，最后一旦爆出来川普傻了，最后呢整个一个压倒性的贸易战最后变成了一个平局，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僵持的状态。现在反过来被对手利用，操纵你的股市，操纵你的中期选举，操纵你的基本盘，现在反而主动权落到了对方的手里啊，这一点我确实承认啊，这个确实是有。但是现在顶着目前这样的关税，你认为中国现在很好受吗？就目前中美之间的关税水平，你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胜利吗？是比之前多了还是少了？经济学家、经济学人这位专家，你没看见吗？不管怎么说，今年的关税是增加了很多的，对美国的出口现在原来都是 11%、12%， 现在剩 7% 点多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是你的出口总量增加了，但你的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了。你的出口为什么那么增加？你都做了转口了吗？拐弯最后曲线救国绕到美国，那有什么意义啊？你在那儿你也得给人家交买路钱的呀，等于你整个的顺差大幅减少，我没看出它赢到哪儿来。而且内部的经济，这最近我们一直给大家报，无论你的制造业、你的房地产、你的服务业，你哪儿跟哪儿啊？什么情况啊？所以说我对啊什么打赢了2025年，我一点我都不接受啊！这2025年是非常糟糕的一个2025年，对习近平来说，然后整个的外部关系跟日本都这样，跟美国那也差不多了，跟欧盟现在什么情况？跟德国、跟什么澳大利亚，你这都什么情况？跟加拿大，你哪个也没找回来。现在的外部环境极具恶劣，我没看出2025年习近平他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啊！这个首先啊，对他这个我根本不认可啊，这个是不是中共花了钱了，这个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到呢，2026年中国将面临一个诱惑年，他讲呢中国迄今他们的策略非常的娴熟啊，你比如说贸易战他们做了精准的报复啊，各方面呢他们成功的啊，可以说拿捏了川普，这个确实是有啊。但是呢他在2026年就要看习近平在这三个领域里面他们的表现。这里边呢他说有三大诱惑，第一是贸易，也就是明年他会不会更加强硬的反制关税，扩大对美国关键矿产的禁运，就是稀土了，这个确实是很诱惑，他会这么做吗？您说呢？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会的。为什么？这场贸易战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明年是真正的美国中期选举，是美国的政治年，所以说习近平他们一定会干扰。还是我给大家画那路线图啊，如果川普输掉了中期选举，而且输得挺多，美国政坛从此陷入一种激烈的内耗，激烈的对峙，然后就是什么弹劾呀什么的就整呗，然后内部啥我也不让你过，然后就互相内耗空转，这是中国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对吧？然后呢把川普给搅和黄了，然后2028年让纽森上来，这个是他绝对不愿意让卢比奥上来，对吧？那彭斯他也不愿意，他愿意让纽森上来，所以说这个路线图大致的方向他一定会干扰啊，这个诱惑他是控制不住的。第二就是台湾军事挑衅升级，灰色地带行动常态化，逼近或者是跨越红线，这个会不会？您说呢？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这是肯定的，温水煮青蛙，他要把这个灰色地带做成常态化。你看现在啊，他现在这两天也意识到，哎，咱不是折腾台湾吗？怎么这两天和日本又干上了，台湾又没事了？哎，他过几天就会把这个方向调整回来，以后跟日本就冷暴力了，咱们就谁别理谁啊，就是谁别搭理了，就这样了，正冷经热，然后还要把那些资源拿回来，还得骂台湾的，还得折腾这儿啊，他会回到他的主战场的。所以说这个诱惑毫无疑问他抑制不住。第三就是全球规则，推动中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挑战美元，挑战 SWIFT 的体系。这个明年我倒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儿，但是他和俄罗斯之间再次在世界上翻云覆雨，在世界上来回折腾，这个您还用怀疑吗？这个是不会停止的。他说的这三大诱惑，我认为这个还算是靠谱啊，这个还算是靠谱，谁也拦不住，这三件事儿他是一定会干的啊，这个不是诱惑，这就是他的几个甚至是事实上的行动啊。我对他2025年这篇文章的评价，我认为这都不挨着啊，但是对明年整个这三件大事的判断，我认为还靠谱啊，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李军啊，游轮这样赔游客要赔很多钱的，国际游轮如果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就不可抗力，无故取消行程是要赔游客费用的。我估计他们要给游客做做工作，如果大家都同意啊，积雪一块上头，你看大家互相都比着我们抗日，那有人说我不同意，那大伙儿一块骂的。我估计在压力之下，大家签个东西吧，不要让我们赔了，然后我给大家多点好吃的。我估计嗨，你在那个环境里就不好说了。大司空啊，说王毅到现在是一言未发，之前有什么事早该跳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要不出来就不出来了啊，前一阵都是中生人日嘛，然后新华社他们在那骂，然后雕盘他们在前面冲，然后这几个动作啊，其实都是小动作了，都不伤筋动骨。一旦王毅、李强他们要出来，王沪宁出来要讲话，那就不可调和了，那就全面跟日本开战，经济战各方面全面爆发。他现在我相信也就这样，因为他的主战场是台湾嘛。他的认知作战什么的都要折腾台湾去嘛。Michelle 我看不清啊，没有欧洲和乌克兰，你凭什么让欧洲和乌克兰接受呢？凭什么？凭的是普京，因为普京让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我不明白，那你说美国呢？那你看看美国的众参两院，整个美国的朝野上下，谁让他这么做了？他这么做是美国的主流民意吗？是朝野在众参两院的政治意愿吗？那他就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要不是我说他背叛了美国人的意志，各大民调都在那摆着，美国人让他这么干吗？谁让他这么干？只有普京吗？ Will 说德国巴斯夫在无锡有一个大的厂，说德国车那么依赖中国零件，迟早吃亏。 哎，这就没救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别人呢都在往这边走，他们逆势而为，非要往这里边掺和。如果哪天台湾的这个枪一打响，你说你这么多的钱不就都砸里了吗？到那时候你找谁说去？你就跟俄罗斯一旦侵略乌克兰，然后那么多的外国企业，连中国的二三十架波音飞机都让给扣里了，那俄罗斯都不给了，你不制裁我们，那谁也别要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德国最近，我这战略家呢，他们不是出哲学家、出大学者、出大哲人的地方吗？怎么最近这事儿有点想不开啊？我有点弄不太明白，我替他们着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正常的时间再见。